弟兄姐妹平安，感谢主让我们又一同来敬拜他，也感谢主让新冠状病毒的疫情稍微得到控制。虽然有许多地方已经陆陆续续的开放，但是在湾区的居家令尚未解除，还不能到教会聚会，因此我们还是会继续用这样的方式来敬拜神，领受神的话语。在讲道之前，我先播放几首诗歌，让弟兄姐妹可以跟着所播放的诗歌来敬拜神。第一首诗歌是《我愿触动你心弦》。 第二首诗歌是《主爱有多少》。我们今天所要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54章 一到十七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一到十七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一到十七节，以赛亚书五十四章第一节，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不要惧怕，因你必不至蒙羞，也不要抱愧，因你必不至受辱。你必忘记幼年的羞愧，不再纪念你寡居的羞辱，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背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我离弃你不过片时，却要施大恩将你收回，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这是在我好像挪亚的洪水，我怎样起誓不再使挪亚的洪水漫过遍地，我也照样起誓不再向你发怒，也不斥责你。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你的儿女都要受耶和华的教训，你的儿女必大享平安，你必因公义得坚立，必远离欺压不致害怕，你必远离惊吓，惊吓必不临近你，即或有人聚集却不由于我，凡聚集攻击你的必因你扑倒，吹嘘炭火，打造何用器械的铁匠是我所造，残害人行毁灭的也是我所造，凡为攻击你造成的器械必不利用，凡在审判时兴起用舌攻击你的，你必定他为有罪。这是耶和华仆人的产业，是他们从我所得的义，这是耶和华说的。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保守我们过去一切的平安，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聚会。在此我们也特别为着新冠状病毒的疫情稍有缓解来感谢你，也求你继续来施恩怜悯这世上的人，叫这次的疫情能够早日止息，叫人们可以恢复正常的生活。求你纪念在这一次在灾难当中受苦受难的人求你帮助他们在受苦当中能够得到你的安慰，也能够因着你的帮助尽快的脱离苦境甚至于在 这个过程里面也能够来认识你啊，以及啊更加的来信靠你啊。在此啊，我们啊也要为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来祷告，求主再一次借着你的话来向我们说话，好叫我们能够从你的话语里面得到造就，得到安慰，以及得到鼓励啊，并且啊能够啊按照你的话语去行，以至于得蒙你的赐福。恭敬把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交托在你的手中，求你保守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我们这样的仰望祷告乃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我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是神的慈爱必不离开你。以赛亚书第54章的经文最主要是谈论以色列人被掳归回的事情啊，以色列人因为被掳到别的地方去，留下了这个家园，因为缺乏人的照顾，所以就变为荒凉。当他们在面对这样的境况的时候啊，不免会觉得自己和自己家园的境况是何等的凄凉，好像是不怀孕而不生养的妇人一样。在这样的时候，他们不但会为自己的处境感到悲哀，而且也会怀疑神是否仍然爱他们。如果神还爱他们的话，为什么会离弃他们，让他们被敌人掳去呢？今天当信神的人在面对类似的情况的时候，可能也会有类似的感受和反应。但是当你在遭遇到苦难或者不顺心的事情的时候，那时候神真的就不爱你了吗？神真的就已经离弃你了吗？当然不是。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可以看见，不管信神的人遇到什么样的遭遇，神的慈爱总是不会离开他的子民。在此，神为了鼓励和安慰那些被掳的子民，才会差遣先知来向他们传递神的慈爱必不离开他们的信息。在此，神要他的子民知道，他们受苦的日子只是短暂，将来必定会有美好的前景等待着他们，所以他们可以为此来歌唱欢呼。因此，当我们在遭遇到人生的困苦时，千万不要以为神已经不爱我们了，神已经离开我们了。因为不管我们的处境如何，神的慈爱是不会离开我们的。那么在此，神如何说明他的慈爱必不离开他的子民呢？在此，神借着一些的比喻来看他的慈爱必不离开他的子民。首先，我们来看神借着不孕的妇人要多产的比喻来说明他的慈爱必不离开他的子民。在以赛亚书54章第一节记载，你这不怀孕不生养的要歌唱，你这未曾经过惨难的要发声歌唱，扬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这是耶和华说的。在此一开始谈到不孕的妇人不能生育，在当时不但是已婚妇女最大的悲哀和羞辱，而且也常是被丈夫休弃的一个主要原因。当以色列被掳之后，耶路撒冷的人口大大的减少，像这样荒凉的景况就像是不能生育或者是背弃妇人的景况一样。但是神却说，原本不孕的没有丈夫的却要比有丈夫的有更多的儿女。这是关于神在将来要使以色列人的后裔 增多的应许。接着呢，在54章的第二节跟第三节记载，神吩咐他的子民说，要扩张你帐幕之地，张大你居所的幔子，不要限制，要放长你的绳子，坚固你的橛子，因为你要向左向右开展，你的后裔必得多国为业，又使荒凉的城邑有人居住。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神对以色列人的应许也是需要以色列人的配合才能完成的。当他们能够照着神的吩咐去扩张自己的产业的时候，他们的后裔也会遍布多国得地为业。可见虽然当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在人看来似乎是神的慈爱已经离开他们了，但是事实上并不是如此。因为如果真的神离开他们的话，他们就不可能会再有回归故土的时候，更不会有产业和后裔增多的情况发生。因此即便是当他们觉得神不爱他们，神好像离弃他们的时候，神的慈爱却没有离开他们。那么神应许他们可以扩张自己的产业，使他们的后裔遍布多国，这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在这里乍看之下好像没有什么样明显的关系，不过在新约当中，保罗在加拉太书四章27到31节却提到跟这个段经文有关的内容。在27节开始他说，因为经上记着，不怀孕不生养的你要欢乐，未曾经过产难的你要高声欢呼，因为没有丈夫的比有丈夫的儿女更多。接着他说，弟兄们，我们是凭着应许做儿女，如同以撒一样，当时那按着血气生的逼迫了那按着圣灵生的，现在也是这样。然而经上是怎么说的呢？是说把使女和她的儿子赶出去，因为使女的儿子不可与自主妇人的儿子一同承受产业。弟兄们，这样看来，我们不是使女的儿女，乃是自主妇人的儿女。保罗用这个来描述教会的扩展。在这里所提到的自主妇人的儿女也包括从福音所生的儿女在内，也就是组成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教会的人都包括在这个自主的妇人的儿女里面。可见神的心意不单是要透过以色列人去扩张神的国，也要透过新以色列人新以色列人就是除了以色列人以外其他信神的人神要透过也要透过这些的人去扩张他的国。因此凡是神的子民都在神的这个应许里面，而且都应当去向人传福音，扩张神国的境界从自己所在的地方不断的往外扩展，让世界各地的人都能够听到福音，都有机会能够进入神的国里面。既然神爱我们如同爱以色列人一样，当我们因为某些事情发生而感受不到神的爱的时候，其实神并没有离弃我们，他有可能只是借此来训练我们，叫我们的信心能够更加的增长，或者借此来管教我们，好叫我们能够从错误当中回转归向神。在此神除了借着不孕的妇人要多产的比喻来说明他的慈爱必不离开他的子民之外呢，神也借着背弃之妻 被丈夫召回的比喻，来说明他的慈爱必不离开他的子民。我相信做一个背弃的妻子，那种感受一定是不好受的。我不知道你是否有被离弃的经验，你是否知道那种被离弃的感觉我们每个人都需要被爱，都需要有所归属，都不希望被离弃，所以当然被离弃或者是感觉到被离弃的时候，不但是令人相当难受的事情，而且也会令人感到不安和恐惧。在我中学的时候，因为父亲工作调职的关系，全家搬到台北把我留在南部，所以我就从原本住在家里变成必须要住到学校去。那时候住在家里当然比住在学校里面要舒服多了，再加上在搬家之前父母也都没有怎么跟我谈这件事情。当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准备要搬到学校去住的时候，那时候我看着弟弟和妹妹都可以跟着搬到台北去，只有我被留在当地，而且父母也没有事先跟我解释原因，因此呢，我就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虽然我知道我的父母都很爱我，他们绝对没有遗弃我的念头，他们只是觉得这样的安排对我是最好的，但是因为我不明白他们的用心所以我就会有那种被遗弃的感觉。其实他们并没有弃我于不顾，他们仍然是爱我的。同样的，神让以色列人被掳，并不是因为他不爱他们，只是当他们不知道神的用意的时候，他们不免会认为他们遭遇到国破家亡和流落异乡的情况是因为神离弃他们的结果。但事实上，他们之所以会遭遇到那样的情况，是因为他们自己犯了罪，离弃神，再加上神三番四次的警戒他们，他们却都不听，所以神才会这样的来管教他们。但是即便是如此，神仍然是爱他们的，因为神的管教正是他爱他们的表现。在此，以赛亚书54章第6节记载，先知说：“耶和华召你，如召被离弃心中忧伤的妻，就是幼年所娶背弃的妻，这是你神所说的。”在此，背弃的妻是指以色列人，而丈夫则是指神自己。当以色列人被掳时，他们就像是背弃的妻子一样。神因为以色列人去敬拜外邦的偶像，换了这个属灵上的奸淫，所以神就像休妻一样的让他们被人掳去不过神对他们的离弃也只是暂时的，只是为了让他们在被弃的时候可以好好的来反省自己以便他们能够悔过再把他们召回来重新回到他的怀抱当中。我相信当以色列人在被掳的时候，一定深深的体会到这种被遗弃的感觉。但是当他们知道自己的被离弃只是暂时的，将来还是会重新回到神的怀抱的时候，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更深的体会到神不离不弃的爱。同样的，今天当属神的人因为某些的缘故而觉得被神抛弃的时候我们也必须要知道，神不但没有离弃属他的人，而且神还一直在那里等待着人能够回转到他的面前来领受他的爱。所以即便 我们跟当时的以色列人一样，有犯罪得罪神，以至于受到神管教的时候，就算在这种情况，也不要认为神已经离弃我们。只要我们肯像浪子一样认罪悔改归向神，他的慈爱还是一样不会离开我们。因此，不管我们所面对的情况有多么糟，都要相信神是充满怜悯的神，他的慈爱是不会离开我们的。Jim Baker 原本是全球最大福音传播网的总裁，也曾经是一个极负盛名、人人敬重的美国布道家。但是就在功成名就、人生处于巅峰状态的时期，金贝克却因犯罪入狱。在狱中，他重新面对自己，潜心悔改。出狱之后，他先去见葛培里牧师的 这对夫妇，请求他们为他代祷。葛培里夫妇不但没有拒绝他，而且呢还赠送礼物给他，希望他能够重新的站立起来。当他受到葛培里牧师一家的关爱之后，他深深体会到神不离不弃的爱。他将自己的经历集结成书，写了一本《我错了》这本书。这本书就是他所写的一部忏悔诗过录，讲述的就是他自己真实的故事。在此，神除了借不孕的妇人要多产，以及借着背弃之妻被丈夫召回的比喻来说明他的慈爱必不离开他的子民之外呢，神也借着对耶路撒冷重建的比喻来说明他的慈爱必不离开他的子民。神不但要重建耶路撒冷，而且要把它建造成为一个荣美的城市。在以赛亚书54章11到12节记载，你这受困苦被风飘荡不得安慰的人啊，我必以彩色安置你的石头，以蓝宝石立定你的根基，又以红宝石造你的女墙，以红玉造你的城门，以宝石造你四围的边界。可见这个新耶路撒冷的根基、女墙、城门与外郭将由宝石所造成。这个就好像那个拔摩海岛约翰的意象一样，我实在很难想象那会是什么样子。我相信一定是珠光宝气、金碧辉煌。可见虽然神的子民一点也不可爱，甚至于还犯罪得罪了他，但是在神的眼中却是如此的宝贵，所以神才会为他的子民建造像这样珍贵的地方。不但如此，在那里神还要亲自教导他的子民，他们必因公义得坚立，这城必充满平安，一切的欺压必不临到这个城，害怕和惊吓也必远离这个城。这个城要这样的被建立起来，百姓要恢复与神的关系，而且是一种牢不可破的关系。或许会有敌人来攻打这个城，但是那些人不是神招来的，所以他们一定会失败。这里说的当然不是指现在，应该是指到将来千禧年的国度。不过呢，神的这个说法仍然可以让信主的人得到很大的鼓舞和安慰，因为让我们看见神是多么珍爱他的子民。 那么为何能确定神慈爱不离开你，或者说为什么能够确定神的慈爱不离开我们这些属他的子民呢？因为神的导证在以赛亚书54章第10节记载，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在我们生活当中，很多的人事物都是可以迁移的，但是大山和小山却是很难迁移的，也很少人会想要去迁移它、移动它。像愚公移山的故事是少之又少了，就算因为地震的缘故造成了山的移动，那也是难得一件的事情。但是就算是大山和小山可以迁移，神的慈爱也必不会离开。那么这是神给信他之人的保证，在此告诉我们，这个保证是神平安的约。既然这是神与人之间的约，神就一定会信守他的约，就像从前他与挪亚所立的彩虹之约一样。洪水之后，神以彩虹为约定，从此不再以洪水来毁灭世界。洪水的产生并不是神的错，是人罪恶滔天的结果，但神的慈爱却使神启示不再使用洪水来审判全世界，不再像人类这样的发怒。当神看着七色的彩虹的时候，那个彩虹就成为神怜悯人爱人的记号。可见神的子民之所以不会在历史中消失，并不是因为他们的生存能力很强，像打不死的蟑螂一样，而是因为神的慈爱必不离开他们。所以即便从古至今有不少人都想要消灭以色列人，但是到如今他们不但存在，而且还遍布世界各地，可见他们的帐幕真的是从耶路撒冷扩展到世界各地去。同样的，对于神的子民所组成的教会也是如此。虽然在教会的历史里面有不少人想要消灭教会，想要消灭基督徒，但是每当教会或者基督徒受到迫害的时候，教会就更加的增长，基督徒的人数就增加的更多，因为神的慈爱必不离开他的教。所以我们从以色列人的历史和教会的历史里面，我们都可以看见神的慈爱必不离开他的子民。因此神的保证是确实可信的。在此我们是因为历史已经证明神是信实可靠的，所以我们可以更加的确信神的保证是可靠的。但是对于当时的以色列人而言，他们又如何能够相信神的保证呢？他们当然也是从他们先祖的经历可以看见神的这个应许是可信的。当神在向他们保证的时候，也特别的提醒他们他是怎么样的一位神。许多的时候人很容易忘记，当人忘记自己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时候，不但这个信心会减弱，而且也会渐渐的失去盼望，以至于无法相信神的保证。但是如果人能够记得或者是能够看见自己所信的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的时候，就可以帮助人来相信神以及他的保证。 在以赛亚书54:5就记载，因为造你的是你的丈夫，万军之耶和华是他的名，救赎你的是以色列的圣者，他必称为全地之神。在此神提醒他们，他是全地之神，因为他是创造主，他不但是创造了他们啊，而且也创造了其他的人事物，所以他是万军之耶和华。既然啊，他是全地之主，全地都在他的治理底下，那么就没有什么是他不能掌控的事情。因此他所保证的事情必定是稳妥的，不像人的保证有时未必能够实现，有时人的保证会因为人的食言而不能兑现。就算有些人他不想食言，但是有时候因为自己的能力不足或者一些不可抗拒的因素，就让他没有办法履行诺言。但是对于全地的神，却不存在无法履行诺言的问题。在此除了提到神是全地的神之外呢，也提到神是救赎的主。不只是在第五节这里提到，在第八节也提到。在第八节记载，我的怒气仗义，顷刻之间向你掩面，却要以永远的慈爱连续你。这是耶和华你的救赎主说的。神为何要救赎他的子民呢？是因为他的慈爱，而且他对他子民的慈爱是不会改变，是永远的爱。所以即便他们惹他生气，他对他们的怒气也只是一时的，他是不会向他们永远怀怒的，最终他还是会以永远的慈爱来连续他们。在此除了提到神是全地的神，救赎的主之外呢，也提到神是连续的神。不只是在第八节这里提到，在第十节也提到，在第十节最后那里记载，这是连续你的耶和华说的。虽然人会犯罪得罪神，人也会不信守与神的约定，但是神却没有因此就废弃他与人的这个约定。他在管教过人之后，就连续人继续的施恩与人想要再一次把他们挽回到自己的面前来。可见神的慈爱必不离开他的子民这并不是因为他的子民做得好配得他的慈爱，而是因为神的连续，所以才会一再的施恩给他的子民。既然他们之所以能够蒙神的慈爱，是基于神的连续，不是基于他们自己的行为，所以他们可以确信神的慈爱必不离开他们。同样的，今天我们这些信主的人也可以确信神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因为神爱我们是基于他慈爱的本性，而不是基于我们可爱。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就可以因此有恃无恐，任意胡作非为，因为神对我们的爱也包括对我们的管教，就像以色列人犯罪神也会管教他们一样。所以千万不要以为神对我们的爱是溺爱，我们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做什么都不会受到惩罚。其实每一个犯罪都会有犯罪所带出来的恶果，因此我们都要谨慎行事。不过不管我们自己的境况有多么的糟糕，只要我们愿意回转归向神，神的慈爱仍然不会离开我们。那么要如何来回应神的慈爱不离开你不离开我呢？要相信神的应许。神的应许虽然是神对人的承诺，但是我刚刚也说过，有时需要人的配合才能够成就。 但是如果人要与神配合的话，那么就要先相信神的应许，因为相信才有可能采取相应的行动。然而当然相信神的应许的时候呢，我们肉眼的眼睛呢还没有看到神的应许成就，我们乃是透过属灵的眼睛看见神的应许必会成就，这就是信心。可见如果我们要经历神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的这个应许，就必须要先以信心来回应，要相信神的应许。然而信心的回应不单是说我信了，也有与信心相称的行为表现。在此先知呼吁神的选民，在还没有看见神成就他的应许之前，就要来发声歌唱扬声欢呼，那这就是信心的表现。虽然说当他们听到先知所传递的信息的时候，他们的境况尚未改变，但是当他们用信心的眼睛看见黎明前的那一线曙光的时候，他们就能够凭着信心来称颂赞美神。在新约中我们可以看见保罗和希拉在被抓入狱的时候就是这种情况，他们虽然被抓入狱，但是他们并没有因此抱怨神，说神啊，我们辛辛苦苦的去传福音为你做见证，你的慈爱为什么会离开我们让我们被抓入狱呢？当他们在狱中的时候，他们不但没有这样的来埋怨神，而且还唱歌赞美神。为什么他们可以这样做呢？因为他们相信即便在狱中，神的慈爱仍然没有离开他们，所以他们可以在狱中来称颂赞美神。当他们对神有这样的信心的时候，即便是被抓入狱也不会觉得痛苦和忧愁，反而因此充满了平安和喜乐。相信神的应许除了会有称颂赞美神的表现之外，也会有遵行神的话的表现。在此先知除了呼吁神的子民要称颂赞美神之外，也要他们照神所吩咐的去扩张他们的帐幕，得多国为业。当他们相信神的话照着去行之后，就能够因此经历到神的慈爱必不离开他们的应许。同样的，今天如果我们想要经历到神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的应许，也要凭着信心去遵行神的话。有一年长的信徒住在海边的一座山上，有一天他的病情非常严重，快要去死。他的朋友来问他说，你一生喜欢述说神慈爱，现在你面临危急，你还能述说神慈爱吗？年长的信徒指着中边的窗户说，请你为我打开东边窗户，告诉我你看见了什么。朋友就去打开东边的窗户，回答说，我看见了一座大山。年长的信徒又说，请你去打开西边的窗户看看，告诉我你看见什么。他的朋友说，是一座小山。年长信徒对他说，现在我背一节圣经给你听，大山可以挪开，小山可以迁移，但我的慈爱必不离开你，我平安的约也不迁移，这是怜悯你的耶和华说的。年长的信徒做完了见证之后就安然离世了。他也是实在蛮有把握的得着了永远的救恩。讲到这里我就想到一首诗歌，大山可以挪开。这首短歌是苏佐阳牧师引用以赛亚书50章第十节的这段经文谱成的，内容非常的简要。大山可以挪开， 小山可以迁移，但主的慈爱永不离开。弟兄姐妹，今天我们生活在一个不断在改变的世界当中，我们周遭的人事物一直在改变，今天我们所拥有的工作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今天我们手边所拥有的东西总有一天也会离开我们，今天我们周遭的亲朋好友也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甚至于我们所拥有的这个肉体，这个身体也总有一天会离开我们。虽然这世界上一切总有一天都会离开我们，但是神的慈爱却永不离开我们。因此不管你在人生的旅程当中遭遇的什么样的改变，都要记得并且相信神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现在就用大山可以挪开这首诗歌来回应今天的信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一次感谢，感谢你带领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方式来聚会，也感谢你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求你帮助我们，不管在我们的人生的旅程当中遭遇到什么样的境况，我们都要记得你的慈爱必不离开我们，而且也要继续的来信靠你，好叫我们能够因此继续来领受你对我们不离不弃的这个爱。最后也恭敬把每一位弟兄姐妹都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主保守我们在新冠状病毒传播的期间，不但能够身体健康，而且心灵也能够健壮，能够得到主你所赐给我们的平安。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以及圣灵的感动交通常与你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远。阿门。